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我们几个一听，那主坟里的东西竟然追回来了，心中顿时一沉。那主坟里的玩意儿可凶得要命啊！根据花木兰所说，我那个一直不显山不露水，连我这个儿子都瞒得死死的父亲，在与那玩意儿起冲突时候，已经杀气七段了，比青衣这个小天师还厉害，相当于道门的天师了。可最后还交代在那个东西手里，可见那个叫多伦的柔然王子究竟有多么的凶猛。没事儿，正好我也想会会他了。青衣沉声说道。一战折损组织一位天师，一位小天师，这么凶的东西组织已经很多年都没遇到了，我倒是想见识见识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？花木兰看了青衣一眼，淡淡说道。除非是大天师，否则根本收拾不了他。这一次你们还是不要参与了，快去躲起来，我来对付他。不行。不等青衣答应，我立马不乐意了。遇到事情往自己媳妇儿后面躲，我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承认我不是英雄，甚至连狗熊都算不上，最多是一个小小屌丝而已。但屌丝也是裤裆里带把的呀，杀父仇人不共戴天。结果人家一来，我把自己媳妇儿推出去，自己躲起来。这和那种自己媳妇儿被歹人糟蹋，在一旁看着的渣男有啥区别？这种事情别人能做，我却不能做。我知道自己很弱，但我还不冷血，打不过我他妈也能喷那多伦一脸血呀，让他明白哪儿不可轻辱这个道理。你不能留下。花木兰轻轻拉起我的手，那双让我迷醉的眼睛里竟然闪烁一丝温柔，她轻声说道。妾身已经和你是夫妻了，守节杀相连，你心里想什么妾身明白，嫁与你为妻妾身已经很知足了，不敢奢求太多。只是男儿当有取舍，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，你现在为了一个义而留下来，那不是智者应该有的作为，那叫鲁莽。我张嘴就想反驳花木兰的看法，我承认我是不行，但是我有请神术啊，我可以从阴间请来大能帮我对付那个多伦吧。谁知不等我解释，花木兰手上出来一股阴冷气息，直接就把我冻僵了。一时间我口不能言，手不能动，除了视线听力等感官之外，整个人状态就跟雕塑似的，情况和用了请神术被阴人上身的感觉是差不多的。你们带他走。花木兰沉声说。我自有对付多伦的法子，你们在这里反而会碍事的。来者很强大呀。青衣沉声说。你虽然也很强，但似乎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要在这里帮你吧。
没用，你现在已经是极限了，根本不宜再出手。
花木兰叹了口气说。
留着你的命照顾他吧，他现在一切不过才刚刚起步，需要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在旁边帮助他。
青衣也干脆，听花木兰这么一说，立马一把把我扛在肩膀上，招呼上张金雅他们就往外面走。我一边挣扎，可身体僵硬，一根指头都动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扛了出去。这一刻我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燃烧一样，憋得我整个人都快炸掉了。是愤怒还是屈辱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这绝对是我这一辈子最为悲愤的时刻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去面对一个强大的不可想象的东西，简直和宿命一般，可是我自己却只能在一边躲着看着。那种屈辱感觉，我甚至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了。可惜，我终究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屌丝而已，根本拗不过花木兰和青衣。
在青衣看着我的时候，眼睁睁地看着我和他的距离是越来越远。花木兰的眼中似乎隐隐有雾气，他是哭了吗？原来这个有着寒星一般的眼眸和清冷气质的女人，内心竟然是如此的柔软。只不过她是个军人，所以她只习惯性地藏着自己的情绪。我很想抱抱她，冥婚已成，我甚至都没有时间来抱她了。砰的一声，终于我被青衣带出主墓室。厚重木门关上刹那，听到沉闷的响动，我的一颗心也被震得粉碎了。或许木门挡上我视线那一刻，就是我和他的永别。或许我再也见不到那个有着一双寒星般眸子的女子了。我心中有千万个或许和忐忑，但终究我还是做了懦夫，虽然我也不想这样。这时候墓室里响起女人悲切的歌声，她在唱诗，唱的竟然是宋代辛弃疾写下的一首诗。估计她就算幽居古墓，也经常外出吧，对于后代所创作一些诗词也是有所知的。绿树听啼绝，更那堪鹧鸪声住，杜鹃声切。啼到春归无寻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间离别，马上琵琶关塞黑，更长门翠辇辞金阙。看燕燕送归妾，将军百战身名裂，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。一水潇潇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悲歌未彻，啼鸟还之如许恨，料不提清泪长啼血。谁共我醉明月。这调子显然是他自己改编的，用了悠长悲切的琴腔唱了出来。调子凄凉悲壮，每一声都刺激着我灵魂。综合他的所作所为，这分明就是他心里自己是没把握对付多伦的，已经做好了决死的准备了。我眼睛通红，可是仍旧无法改变这一切。我去他娘的，这甬道怎么这么冷啊？这时候张金牙打了个哆嗦，那竹坟里的鬼东西到底有多深道行啊？还没进来这阴气浓成这样。我因为早被花木兰的阴气给冻结了，所以也感觉不到这彻骨的寒冷。不过从张金牙、胖子还有罗莎他们几个苍白的面色上能看出，这里阴气恐怕真的浓郁到一个极限度。去耳室吧，青衣沉声说，这里无路可走了，不如给那东西来个灯下黑，咱们躲在他旁边。这主意行，胖子点点头，率先通过甬道把耳室门给拉开了。我们一行人连带黑子全部钻进去。耳室里黑洞洞的，不过为了避免暴露，我们没有打开手电筒，毕竟脏东西都是有一定避光性的，对光源特别敏感，四周一旦有光源就能立马察觉到。饶是如此，青衣仍旧感觉不够，从兜里拿出几张黄色符箓，在我胸口拍了一张之后，把剩下交给其他人，让每个人都贴在胸口，就连黑子也没放过。他说这种符箓可以压住活人的阳气，主坟里脏东西太凶了，光是躲起来还是不够，只要四周有阳气的话，他一下子能感觉到，需要用这个符来掩藏我们身上的气息。然后青衣把耳室木门拉开一条小缝，让我凑到小缝上，能看清甬道里的情况，然后他自己才贴了上来。 我知道，青衣是想让我记住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他也知道我心里有疙瘩，如果不让我看清那东西到底是什么的话，恐怕我会活活地把自己憋死。这个时候，甬道里雾气蒙蒙的，阴气愈发的浓郁了。我隐隐约约的能看见，一道黑黢黢的影子在雾气蒙蒙中飘荡着。前行的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一直等他路过耳室的时候，我才终于看清楚他的模样了。来者是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男性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40来岁，脸色煞白。看清来者模样，我心中顿时狠狠抽搐了一下，因为来者就是我的父亲，他身上的迷彩服是当初去秦岭大山之前和我告别的时候所穿的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